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，也不热也不冷，啊，大家来到会堂，来共同来歌颂赞美主。那今天利用这个时间，我在这里给各位来回想一下诗篇，圣经旧约诗篇几段话。我引用的是圣经第90篇，一共有5节，让大家来思考自己的人生，从当中希望能够得到帮助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诗篇90篇的第9节。这一节有2段话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此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喜。本来刚才是准备念第1段，现在我们这5段都念完了。各位，你念了以后你有什么感想？我们在这里共同来听，也共同来思考神的话语。首先，我们有一个前提，啊，有一个观念，让大家先进入这个情况。谁叫日头照我们呢？谁叫地球在转呢？谁叫我们有生命的气息呢？谁叫我们肚子饿了就要吃饭呢？谁叫我们困了就要睡觉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所以我们不但要听一听，也要想一想，那我们就会得到亮光。上帝创造万物，不但创造万物，也规定愿万物怎么样运行。你一定知道这个道理。人也是万物当中的一个，所以人也是被神所创造。神既然创造了我们的人，他也规定了我们的人怎么样生活。好像我刚才说的，你肚子饿了你就要吃，你困了你就要睡觉，这是神的定规。但是假如你要反过来不遵守这个定规，如何呢？ 你吃饭不定时，你生活没有规律，请问你的结果会怎么样？一定会生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定规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你开汽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开，你觉得如何？好比说火车不在轨道上开，你觉得这个火车会开到什么状况？所以人应该要按照神规定的我们的生活的定规来遵行他的旨意，活在快快乐乐幸福美满的日子里面。说到这个，大家都可能读过圣经，圣经一开始啊就讲到神创造天地，创造各种的万物之后呢，就创造人类，创造了人类，把人类放在一个最理想的环境里面，那个环境有个名字叫伊甸园，在里面享受神的美好。但是呢，神就带领着人告诉他，这个园子里面的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只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，你吃了就有很不好的结果，必定会死。我们在座的都是华中国人，多多少少啊大家都读过书。我请问大家一个字，禁止你做任何的事情，那个禁止你的那个禁怎么写？上面不是两个树木吗？啊，那下面呢是一个指示你的事，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禁止的禁。很奇怪啊，我们中国人在4000年以前，我们的甲骨文的上面就写出这个字来，你知道是没有缘故吗？你知道它没有来源吗？你知道它是随便那样写吗？那就是说明了在伊甸园里面，在树林子的下面，神耶和华告诉亚当说，这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一个树，那分辨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，你吃了你必定会死。你看我们中国这个字啊，这个禁止的禁，不是明明白白的在说这件事吗？很奇怪吧？奇怪是因为我们不懂，其实是不奇怪，是当然的。创世纪第二章不是这样说的吗？清清楚楚啊，禁止你吃那棵树上的果子。可是你知道谁最先吃啊？这也与我们中国的文化记录也有关系。是不是夏娃先吃啊？夏娃为什么先吃啊？是因为有一条蛇啊，那个魔鬼啊就欺骗他，引诱他，叫他去吃 那个上帝规定他不可以吃的树上的果子，说你别那么样子的，头脑不清楚啊，上帝真的这样说过吗？真的你不可以吃吗？你吃了也不一定死啊，而且你吃了眼睛明亮啊，就能够分辨善恶啊，很好啊。结果夏娃就上当，就吃了那个果子，不但吃了那个果子啊，还把那个果子给了她的丈夫亚当吃，所以两个人都吃了上帝规定他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，因此上帝就处罚他们了。我这里说我们中国人很奇妙，4000年前我们中国人发明了一个字，这个字啊就是个女人的那个女字，你知道女人那个女字怎么写啊？现在是这样写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写？是秦朝到汉朝的时候才开始这样写。这样写的这个女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写是这样子，原来是这样。在秦朝以前，在周朝，在商朝，甲骨文的记录，那个女啊是这样子写出来的。假如把这个女字本来我们后代是这样写，把它变成这样写的时候，你看到是一个什么图形啊？就是一个人的眼睛里面有一条蛇，明白吗？尤其是古代的篆字啊，那个眼睛画一个眼睛，画一条蛇，你看奇怪吧？我们中国人在4000年前发明字的时候，他居然写出夏娃眼睛里面看到了一条蛇，被蛇引诱吃了上帝规定他不可以吃的果子，造成我们今天人人都有罪，奇妙不奇妙？我再说一个字，大家来说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呢，我用中国的文化的记录证明给各位听。那女子的女啊是这样写啊，那男子怎么写？上面是一个田地的田，对不对？下面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力量的力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在田地里面辛苦耕作，创世纪怎么说呢？汗流浃背，劳苦终日，你才可以得以糊口，你才可以吃饱饭。上帝处罚亚当，男的是这样，那女的呢？生产的困难痛苦是她的处罚，创世纪不是这样记载的吗？所以各位，你看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们今天不明白，但是我们一读圣经呢就明白了，男的女的都犯错，都被处罚。那为什么犯错呢？是因为贪心啊！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说贪心有一个名词叫做，你这个人呢不要太贪婪了，贪婪贪婪，贪婪就是贪心呢。中国人是先发明懒后发明贪，我们大家再想想贪婪的懒怎么写， 贪婪的婪呢，上面是两棵树木的木，底下一个女，上面是一个树林子，下面有一个女孩子的女，加在一起就是贪婪的婪。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贪心。这不是明明吗？白白的记载夏娃的贪心吃的那个不应该吃的果子吗？那后来我们加上一个字叫做贪，那个贪字怎么写啊？也很有意思，上面写一个今天的今，底下写个什么呢？那个贝壳的那个贝啊，贝壳，海边上那个贝壳，那个贝壳的贝。那为什么这个字来代表是个贪心的意思呢？因为你知道吗，这个金钱最早的远古时代啊，是拿什么做金钱呢？就是贝壳做金钱。所以那个贝壳在远古时代的时候就是钱。所以今天的人唯利是图，满眼里面钱是第一，拿这个钱作为代表是人的贪心的形容。所以那个贪字啊，就是满眼里面都是钱，叫做贪。所以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，叫贪婪。那怎么会来的呢？就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节圣经啊，讲我们的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人违背了神的定规，那神能够不生气吗？当然生气。那神怎么违背神的定规啊？人大家都有经验，今天在座的年长的七八十岁的人，年幼的二三十岁的人，不管你年岁长给短，都有经验。你一天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就有一个字你不会忘记，都围绕着这个字在努力。什么字啊？就是我。我的形容呢，就是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是把我这个字放在第一位，什么事情对我有利我就喜欢，对我没利我就不喜欢，所以我最重要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是不是这样？各位，我说的都是非常浅显的话，让大家去想，非常实际的事让大家想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不把神列在第一重要，把你自己高抬，荣耀自己，追求自我的满足，不听神的话，你想神不会震怒临到你吗？那我们就明白这诗篇九十篇的第九节啊，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。不错呀，真的是这样啊，我们都是唯利是图啊，啊，说的恳切一点，就是这样啊，大家拼死拼活的拼命的赚钱，为谁呀？不是为自己吗？功名利禄，荣华富贵，成大功立大业，为谁呀？还不是为自己吗？你为神吗？你是第一位， 是荣耀自己而不是荣耀神，是违背神的命令，这个不是很明显吗？所以神能不震怒吗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最浅显的例子，小孩子的时候啊，很喜欢玩火啊，玩火，这爸爸就讲，哎呀，你不要玩火啊，玩火会烧到手啊，会痛啊。小孩子听不听啊？不听。等到烧到手痛了，就把火丢掉，就大声的哭。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爸爸就严厉的责怪他，我告诉你不要玩，你偏要玩，对不对？震怒就临到小孩子。可是呢，爸爸一边责怪这个小孩子不听话，一边怎么样呢？给他抹药来治疗他的烫伤。这是爸爸的慈爱临到他，但是震怒责备他是免不了的。所以诗篇的这一句话有什么奇怪啊？完完全全正确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一点都不错吧？那然后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错吗？一点都不错啊！我告诉各位，昨天我参加了一个我大学的同学，在殡仪馆里面的追思，过去一辈子成大功立大业，飞黄腾达，到今天怎么样呢？回头想一想，也不过是镜花水月，过眼的云烟。想一想，不是落得最后一声叹息吗？各位，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？我昨天才面对这个事儿。我今年87岁，我这个同学比我大2岁，89岁过世了，过去非常的人人羡慕的人，到最后呢，两手空空，什么都带不走，不是落得一声叹息吗？人拼搏一辈子为自己，到最后呢，能得到什么？一声叹息。不错呀，就是这样，你说对不对？这是诗篇90篇第9节的2句话。一句话，我们所度过的年日啊，都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不按照神的定规来过日子。然后我们不按照神的定规做的日过的日子，我们自己觉得蛮好，到头来呢，原来落得一声叹息。一点都不错啊，诗篇说的这个话对啊。各位想想看呀，然后第10节，我们现在来看第10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首先讲，人能够活到70-80啊，神的恩典。所以啊，我们中国人说，人生70古来稀。你能活到70岁，就古代来说的话，就很稀少了。那你强壮能够到80岁的话呢，那不容易了。可是呢， 回头来想，七八十年过去的岁月，什么日子啊？劳苦愁烦，四个字形容。你说，不是这样吗？每个人都有人生的经验，你不是一天到晚劳苦愁烦吗？对不对？各位想想看啊，平心静气的想一想看，是不是这样呀？结果呢，就像我说的，昨天我送那个同学那个朋友走了，如飞而去啊，真的是这样吧啊。各位，你们读过《红楼梦》吗？中国人这个最有名的小说吧，《红楼梦》。你知道《红楼梦》说什么？荣华富贵，到最后呢，不过是春梦一场。《红楼梦》120回，那么大的书，厚厚的一本书，原来不过就说了我刚才那一句话，一生的荣华富贵到最后呢，也不过是春梦一场。为什么说春梦一场呢？春天最容易梦醒啊，懂不懂啊？好像做梦一样没了，所以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所以诗篇这个话说的多正确。我们读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，我念一句诗给各位听：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你读过这个诗吗？大家晓得晋朝的时候啊，中国有两个最有名的世家，有权有势，姓谢的，姓王的，谢玄、谢安呐，啊，王道啊，啊，王羲之，你们都知道啊，都是当年的不可一世的世家。那不是仙鹤一时吗？他们的房子，小燕子飞来做个窝在上面，就是王谢堂前燕。现在呢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什么意思？原来那不可一世的有权有势的那个情况完全过去了，现在也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平凡的百姓人家。那燕子还照样飞来，燕子没有改变，人改变了。我再念一句很有名的道情：我们眼看他起朱楼，看到他有钱了，盖大房子，眼看他宴宾客，哎呀，好多的客人来吃饭，大家轰轰烈烈热闹。接下来呢，眼看他楼塌了，哈哈，各位，你能永远吗？所以你所在世上夸耀的、所矜夸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四个字：劳苦愁烦。表面上可能是不可一世啊，实际上呢，背后怎么样啊？担心受怕，没得到的时候拼命的要去得到， 得到的时候怕丢掉，怕失去，又是拼命的担心受怕。劳苦愁烦四个字切切实实的描写，很具体，是不是这样？各位想想看，转眼之间就成空了。这是第十节。那根据这两节的提醒我们人生，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那我们过去不可一世，后来便劳苦愁烦几十年，到最后如飞而去。我们回头想一想，聪明吗？有智慧吗？不是很聪明，不是有智慧。所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那经过了这个多年的岁月的劳苦愁烦，我们希望我们更聪明一点，我们有智慧的心来改正我们明天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数算我们已经走过的日子，哪些地方是不合乎神的旨意，我们走错了，哪些地方我们应该要改，我们要走对。人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几十年过去以后，我们检讨检讨，我们会得到真正的智慧呀。数算我们过去的日子，就让我们觉悟过去给将来应该要怎么改变。这个是多么实际的提醒啊。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你看这句话，你不觉得很矛盾吗？受苦的日子你还快乐吗？遭难的年岁你还快乐吗？为什么说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？这不是很矛盾吗？各位，你想明白吗？好像很矛盾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各位，其实一点都不矛盾。我们说两件事给各位参考。你知道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过灾荒的年，没办法吃饭，就向南方走，到了埃及，找到了吃饭的机会，然后呢住了400年。这400年呢就越来生活越不好，变成了埃及人的奴隶。那么摩西呢奉上帝的命令，把这些在埃及做奴隶痛苦不堪的哀声哀叫的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通过红海来到旷野，一路带领他们。大家知道在旷野啊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，我去过新疆，我去过甘肃的西面，出过玉门关，走过大戈壁，我懂得什么叫做旷野，寸草不生啊。所以 以色列人就怨声载道，就骂摩西，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，让我们吃苦受难，没有饭吃。摩西就上向神祷告，就赐玛拿给他们吃，没有水，神就赐水给他们喝。他们就一边走一边埋怨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受苦的日子的历史，遭难的年岁的历史。但是他们没有去想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，他们居然在旷野没有饿死啊，神都有照顾他们呢，都给他们东西吃啊，啊，大家都读过旧约那个出埃及记的圣经故事吗？知道啊，没有肉吃啊，上帝就派了很多的鹌鹑那个小鸟来给他们吃肉，啊，没有水喝，打那个磐石让磐石出水给他们喝，那不是一路都照顾他们吗？神的一路的恩典，一路的慈爱的照顾，他都不纪念，反而啊是埋怨神、骂神、背叛神啊，这叫做受苦的日子、遭难的日子。假设说他想到了在这个受苦的日子、遭难的日子，神一路恩待他们，他就会喜乐了。假如不明白的话呢，他就痛苦不喜乐。所以他应该是喜乐的，因为神一路照顾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，你像我来说啊，我经过抗战啊，经过内乱，中国的内战，我漂洋过海走遍全世界，各地方我都去过了。你不觉得我这个人一辈子漂泊流浪吗？对不对？各位，你说说看是不是这样？抗战的时候逃难啊，内乱的时候逃难，那出来出国了，到外国了，那到处去走，为了生活奔拼搏，不是像浮萍一样的飘来飘去吗？不是流浪天涯吗？可是回头想，我也没有少饭吃啊，我也没有少衣服穿呢，神的恩典一路随着我呀。所以这一节话的最后是有道理啊，啊，是有道理的。我不是说我怎么好啊，我要告诉你神的恩典，我有儿有女，我有孙子孙女，你看我孙子已经结婚了，说不定过两天他会给我生一个重孙。各位想想看，这不是神的恩典吗？凭我算什么？各位想想看，对不对？各位想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中国，反正上过中学的一定念过一篇文章，我也举这个中国的教训给大家。你们读过孟子的一篇文章吗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有没有？这你们读过没有啊？上天要给这个人将来要做大事，就必须要给他吃苦来锻炼他，让他有学问、有能耐、有智慧，来担负更重要的责任。你看，不是先吃苦吗？ 后喜乐吗？这孟子这个话是2000多年前说的吧？说错了吗？没错呀，跟圣经这个话一样啊。各位啊，我们信神的人，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说信神而已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真的生活，要给神的恩典、神的旨意、神的真理要合而为一，活生生的活出来的信仰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与我们的生活的实际要发生密切的关系，才叫做真的信仰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第十五节不是说的非常正确吗？那我们再来看第14节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你注意啊，一生一世，那就是没有例外，所有的时间我们都欢呼喜乐。怎么样来欢呼喜乐呢？保得神的慈爱就可以了，这不是逻辑上很清楚吗？啊，那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吗？难道你要追求劳苦愁烦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各位想想看。那请问大家，你怎么样能够保得神的慈爱，得到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呢？这个值得各位了解，对不对？我有圣经上的几段经节给大家来思考。首先呢，要知道圣经上说啊，凡信神的人就是神的后嗣，也保得神的慈爱。那你是信神的人吗？你要保得神的慈爱，你先信神，成为神的后嗣，神的儿女，你就会得到了，这是神的话啊。所以我们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们一定要先接受神的拯救，信主耶稣基督，才能够有资格成为神的后嗣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然后呢，你成为神的后嗣，你才可以保得神的慈爱。哎，这不是很清楚吗？我在说诗篇呢，第16篇的第11节啊，他给我们提醒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神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”你看，多清楚啊！再说诗篇32篇第10节，说唯有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，四面环绕他。啊，清楚吧？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清楚吧？谁是倚靠耶和华的呢？基督徒是倚靠耶和华的。谁是义人呢？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义人。很清楚吧？我再来念诗篇103篇第13节，他这样说的更简单。他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凡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神的慈爱必环绕他。 够呀。你是敬畏神的人吗？敬畏神的人是必然要遵从他的教训，走他要你走的正确的道路的人，才叫做敬畏神的人。不要在教会里面敬畏神，出了外面呢，就给社会上一般人就忘记了神了，都在为自己在那里荣耀自己了，那就不是真的敬畏神的人。敬畏的神人的人是随时随地都是敬畏他的。我再说诗篇103篇啊，是这个特别告诉大家敬畏神是条件。所以那个信主的人呢，你能够敬畏神，你才真正会倚靠神，你才会遵从神，那你就必然会得到神的慈爱，那一生一世的欢喜欢呼喜乐就在你的手里。你知道基督徒常常嘴里面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感谢主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常常说的感谢主。为什么他感谢主啊？因为他的人生的追寻找到了正确的道路。那请问大家，你找到了吗？你真的找到了吗？真的找到的人，我祝福你。还没有找到的人，我也祝福你赶快找到。凡找到的必然喜乐幸福环绕你，从今时到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所以我都祝福大家，希望大家听我这一段话想一想啊，求神恩待我们。